天父，我们再一次把六位母亲还有六个 baby 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你，看到有四位妈妈都已经平安的生产了，感谢主，你祝福他们，也祝福他们的家。求主让孩子健健康康的成长，让他们家里面满有神的同在、喜乐跟平安。还有小静跟美珠两位母亲在待产，我们求主也是给他们有健康的身体，让他们胎儿到时候也是顺顺利利的生产。我们感谢主，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有时候有人会问，为什么基督徒要相信耶稣？我们相信宇宙之间有一位真神，我们诚心的向他祷告，我们心里也敬畏他，这样不就已经非常够了？为什么基督徒除了相信神之外，还要相信耶稣呢？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开章明义告诉我们说，耶稣他就是生命之道。圣经里这么说，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几句话是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说耶稣就是神，他非常的爱我们，他来到人间，叫一切相信他的人都可以得着救恩。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提摩太后书，使徒保罗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是一句非常肯定的话，也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在我们每一个人每个基督徒的信仰里面，耶稣基督应该是占据了最中心的地位，也是最重要的地位，他是我们得救的根源。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约翰福音第一章19节到51节，那这一段的圣经的主题是要向我们介绍耶稣基督是谁。请弟兄姐妹就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我在准备约翰福音讲道的时候，看了几遍第一章，看的时候突然就注意到一件事情，是我以前没注意到的。我发现在第一章里面总共有四个人出现，这四个人的口中都讲了一句关于耶稣基督的话，而如果你把这四句话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很完整的图面。第一句话出现在第一章的第29节，这一句话是施浸者约翰他所说的。29节这样子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施浸者约翰对耶稣所做的见证。我自己是在城市长大的，所以我对于这个羔羊实在是没有太大的印象，但大致上知道说小绵羊都是很可爱很驯良的。可是在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对羔羊有特别的一种体认，他们知道羔羊代表一个意思，羔羊就代表的牺牲。因为他们从小就看到大人们就会带着羊到圣殿里面去为自己的罪献祭，把这个羊杀了流血，然后就把他所犯的罪就洗掉了。在圣经里这个祭叫做赎罪祭。那如果以后再犯罪呢，他又需要带一只羊到天父那里去，再借着这只羊来除掉自己的罪孽。所以当施浸者约翰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想到说这个羊是可以除去我们罪孽的。那这时候其实也让我们想到了在耶稣之前700年先知以赛亚他所讲的一段话。我们基督徒都非常的知道以赛亚书53章，特别是每年到了受难节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读这一段的圣经。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两节，这两节圣经讲到了两只羊。第一只羊是一只迷失的羊，那以赛亚书这么说，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那第二只羊是牺牲的羊。这一节的下面下半节这样说，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我们看到两只羊，一只是偏行己路迷失的羊，一只是默默无声牺牲的羊。那我们就好像是那只迷失的羊。以赛亚书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另外一只羊的身上，那只带罪的羊牺牲的羊的身上。也许我们脑海中可以有个画面，在先知以赛亚的时代，那个时候他们是半游牧的情况，常常你会看到说在山坡上面，在村庄里面，就看到有个牧羊人后面跟着一小群的羊，然后这个牧羊人会带着羊走到有水有草的地方去。可是你也会有时候看到那中间就是常常会有一两只羊，他会脱队，他会自己有个主意说，哎，我就不跟着走，他就走走走就逛到别的地方去了。那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如羊走迷。我看到一个故事，是一个专栏作家，他在美国一个地方的报纸哈，叫做《威登堡之门》哈 （Wittenberg Door）， 他写了一个小故事。他说，我们住那个地方是乡下地方，在这里有很多养牛的牧场。那每隔一阵子，你就会看到说有些迷失的牛在到处游荡。那如果你去问哈那个牧场的主人说，怎么会有牛在到处游荡？他们怎么走丢的？那个主人他就会说，哎，你要知道这些牛啊，牛他就是很喜欢吃草，他就低着头把眼前那片草吃完之后，他再抬起头来看，哦，靠近那个栏杆那边又有一小片绿绿的草，他就走过去吃。吃完之后，他可能就注意到说，啊，原来这个栏杆这边破了一个洞，在那个洞的那一边又有一小片绿绿的草，他就从洞钻出去，然后又开始去那边吃那一小片草。然后他就这样子东吃西吃，然后他就吃丢了。那我们其实也是像这样子，我们也会想到说，哎，我会自己去找一些好吃的东西，我喜欢的东西。我们原来也许没有心说啊，我要离开神的，但我们也就去东吃西吃，然后就开始去吃丢了，就走丢了。也就像以赛亚所说的那只迷失的羊一样，他心里面自己有个追求，自己有个想法，就要走自己的路，但是那样的态度，也就是圣经所说的如羊走迷，也就是圣经所说的罪。我们常常讲到罪的时候，心里面就有点不高兴，因为常常觉得说我是一个非常正当的人，没有任何的前科，没有坐过牢，所以是个无罪的人。但圣经所讲的罪，也就是那种自我为是的那种态度，是不承认有个神，但是觉得说我自己掌管我的命运，掌管我的方向，我爱走到哪里走到哪里，我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圣经所说的罪就是这种基本的只认识自己不认识神的态度。但是感谢主，神他预备了第二只羊，就是以赛亚所说的那只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的羊，也就是施浸者约翰他所说的，看哪，神的羔羊，除去我们罪孽的。在古时候是借着这个羊被杀了之后来除去我们的罪孽，但是在耶稣来了之后，耶稣他自己本身就是神的羔羊，那你信他，你就可以在神面前得到一个洁净的开始，你就除去你一切的罪孽。有时候我们在想说，怎么东西可以把东西洗干净，我的衣服脏了，裤子脏了，有油了，有脏的东西，我们就丢到洗衣机里面去洗。那现在的洗衣粉又做得很好，很多以前洗不掉的东西，你洗完之后拿出来一看，哎，干净了，那块黑不见了。但是有时候还是有些很难洗的东西，不管怎么洗都洗不掉。那如果说你的灵魂脏了，说我们在神面前有罪，那这个罪怎么能够把它涂抹干净呢？从古时候到现在，多少人追求希望在神面前有个干净的开始，但是都是借着人自己的方法。那刚好在报纸上看到有个例子， 很可以说明我们这个现象。我手上有份报纸是洛杉矶时报这个礼拜四的一份报纸，上面有一篇记载，它是这样子说的在我们洛杉矶有个地方叫 Altadena， 靠近山区的，他说那个地方呢当初风景非常的优美，上面有个湖，然后下面有六个瀑布，但是在六年前1998年的时候，因为他们在山区重修那些导水管，结果就引起山崩，那个沙石堆下来把那六个瀑布全部都堵死了，他们估计大概有6万多吨的这些石头就堵住了那些水，结果那些瀑布就变干了。那当地的人对这件事情很生气，他说我们本来有很好的地方，结果你们把我们搞成这样，所以开了不知道多少会，就是想要把怎么把这些石头沙石全部把它移掉，让那个水可以重新流通。最后他们估计说这大概需要600万美金，然后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才可以把这些沙石慢慢的给移开来，然后希望可以恢复流水。他知道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这个礼拜三礼拜二的晚上，礼拜三不是下大雨吗？他们说人几年来做不成的事情哈，那天晚上三个钟头的时间就做成了。那天晚上下了大雨哈，然后第二天礼拜三早上当地的居民一起来一看的时候，那六个瀑布都在哗啦哗的在流水，那些沙石都被这些水全部都冲下来了，所以他们也不需要开会了，也不需要花钱了，水已经流通了，沙石都不见了。弟兄姐妹，这很能说明施浸者约翰讲的这句话，说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些沙石那么重，那个人拼命的想要去移它，花了多少年的时间没有办法移掉，但是一夜之间他们还在睡觉的时候全部都被水冲掉了，第二天早上他们一看都是白白的瀑布，很美丽的景观，一切恢复了正常，但是不是人做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罪怎么样除掉呢？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你自己拼命的做，拼命的要移去这些罪，没有办法，但是当你一接受一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一切的罪污都被洗干净，而且是一次而永远的洗干净，让我们在神面前有个新的开始，好像那个瀑布一样重新恢复了流水。第二个声音我们所看到的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40节跟41节哈，这两节圣经也是请大家翻到那里你们看圣经，听我读一下。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这里讲到一个人，他名叫安德烈，在耶稣12个门徒里面，安德烈是很不出名的一个人，我们很少在圣经里看到有提到他。12个使徒里面最出名的就是鼎鼎大名的就是彼得，也就是他的哥哥，但是这个做弟弟的几乎一直都是默默无闻的一个人。可是有时候你会想想说，那么有一天回到神面前，到底是哥哥的功劳大还是弟弟的功劳大？安德烈所做的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刚刚所读到的，他一看到耶稣之后，他就去把他自己的哥哥带到耶稣的面前说，我们遇到弥赛亚了，你来看。他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把他自己的亲人，把一个不认识主的人带到耶稣面前说，你来看弥赛亚。那也许我们有些人你说一个做牧师的，他一年到头要讲道，忙教会的事情，忙了一辈子。那也许教会当中有些默默无名的一些弟兄或者一些姐妹，他们也许不是要站在讲台上讲很多的道，或者是做一些很引人注目的事情，他也许就是带一个人到主的面前来，带两个人到主的面前来。那么你说在神面前哪一个人的功劳更大呢？也许就是那个默默无名的， 他，但是他把人带到主面前，他在神面前更蒙主的纪念。也许他带的那个人就是后来的一个 Billy Graham， 就是带领很多人可以归向耶稣的人。但是这件事情，安德烈所做的事情，我相信在神面前是永远要蒙神纪念的。而他所说的那句话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对犹太人来说，弥赛亚就是救主的意思。在最早最早的时候，弥赛亚的意思是受膏者。那受膏者是谁呢？是祭司，也是君王。但是到了耶稣那个时代，这个受膏者变得是神特别预备的一位拯救他们的人。所以他们知道说啊，弥赛亚也就是基督，他就是救世主。刚才我们看到主耶稣是神的羔羊，这好像是在天上，这是神的救法。说在神那边，我们的罪都被已经涂抹干净了，我们好像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新的名单上，说这些人都是好人，都是义人，被称为义，他们有个新的开始。而弥赛亚救主的话，好像我们又回到了人间，说在地上我们有一位实实在在的一位救主，他会关心我们，照顾我们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上个礼拜天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参加了教会举行了一个座谈会座谈会的名字叫做鱼与熊掌座谈会，其实讲的就是关于家庭生活跟教会生活是可以合在一起的，两方面我们都可以得到两方面的祝福。有五对的夫妇分享他们的见证我在那个会里面讲了一些，但大部分我在听。我在那个听的过程当中觉得自己非常的蒙福，觉得得着了很多，听得我心中非常的喜乐，很高兴。因为我听到这些弟兄跟姐妹，他们就跟大家分享他们的生活情形，讲到他们夫妻之间，讲到他们的小孩子，还讲到他们怎么样信主，特别是讲到说主耶稣在他们家里有个很特殊的地位，因为耶稣有这样的地位，就解决了家里面很多很多的困难跟问题。那不是我们信耶稣的人家里夫妻就不会吵架，孩子教养就没有困难，照样的是有同样的困难，但是因为有主同在的缘故，夫妻之间就可以和谐的相处，然后孩子他们也认识了主，他们不但是身体可以健康，而且他们心灵很健康。你就看到说信主的家庭真的是蒙福的。这是耶稣，他是弥赛亚，因为他不但是顾虑到说你的罪，你属灵方面得到了干净，他也关心我们活在世界上，他带领我们，牵着我们的手，让我们过人生的道路。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陪伴我们。这是主耶稣，他是弥赛亚，是救我们的。第三句话我看到的是借着另外一个人所说的，这句话呢记载在第45节。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这句话虽然长了一点，但是你看他最后所讲的那句话说我们所遇到的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在他来看说这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而他呢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摩西借着律法所说的那一位，也是众先知在好几百年前说将要来的那一位。现在他来了，他就活在我们当中，他是拿撒勒人耶稣。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那慕道的朋友他们都有一些很实在的问题，那都问得很好。有时候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一直说耶稣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耶稣，还是就是你们基督徒的那个圣经上写的说有耶稣这个人，那你可不可以翻这个人类的历史我们不管是东方西方都有历史，在人的历史上有没有记载到说有耶稣这个人。那感谢主，在我们人类的历史里面有提到耶稣这个人，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有提到。 其中有一个人写的，这个人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历史学家，用中文来说他名字叫做塔西图。那罗马人那个时候是逼迫基督教的，所以当他们记载历史的时候，在他们眼中这些都是违反他们国家，是作乱的人。所以我在上面有一份这个历史的一个记载，那你就可以看到是在尼罗王的时候，他们要逼迫基督徒，然后就讲到说当初曾经有一个叫做基督的，他们领袖叫做基督，然后他是在提比留做皇帝的时候，在本丢比拉多在比拉多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罗马人的总督，把他给处死了。这所讲的就是在历史上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那个是在一般人的历史上有记载这件事情。当然在我们圣经里面的话，就更是从神的眼光、属灵的角度来告诉我们说，那耶稣他实在是谁，他为什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听到的这第三个声音就是告诉我们说，实实在在曾经有这么一个人，他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他活在这个地上，他是道成了肉身，所以他可以来拯救我们，因为他替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最后我要请大家看一段圣经，刚才不是看到腓力向拿但业做见证吗？第四十六节，拿但业的反应是这样子，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就指着他说，看了，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非常非常的吃惊，他接着他态度马上改变，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这是我们今天看的最后一句话，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拿但业是一个正直的人，耶稣一看到他就夸奖他说，看来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在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但是你知道，人心里很正直，没有诡诈，但是人心里可以有偏见，可以有骄傲。所以当腓力一向拿但业说，我们遇到了这个人，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你好像听到他马上鼻子里哼了一声说，哼，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呢？他看不起拿撒勒人，因为拿撒勒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大人物，没有什么先知，没有什么祭司，更没有什么君王。有一年我开车到这个阿肯色州阿肯色是美国一个小州，然后在那州里面经过一个小town叫做 Hope H-O-P-E， 在那个小镇的那个公路旁边就有一个很大的告示牌，上面就写着说 Hope，克林顿总统的家乡原来这是上一任美国总统的故乡那因为出了一位总统，这个镇上的人觉得非常的光荣就立了一个告示牌在公路旁边，要告诉大家说，我们这个地方呢是总统的家乡，是出总统的。那我想2000年前的那个拿撒勒大概路边一定没有告示牌，它是一个无名小城，从来也没有出过什么有名的人物。所以当这个叫做拿但业的人他一听到说拿撒勒，拿撒勒算什么，那地方能出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但是感谢主，这是主耶稣，他实在是一位很仁慈又很顾念我们的主，就是当我们不喜欢他的时候，甚至在那边抗拒他的时候，他没有来责备我们，还看到我们的长处。所以耶稣没有听到拿但业对他这么不礼貌就骂他一顿，而耶稣怎么说呢？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在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我们跟神之间，跟主之间，常常就是这个样子。有时候我们有个叛逆的心，我们对神不礼貌，或者我们说了做了一些对神不好的事情，但是耶稣还是常常就看到你里面的好的地方，说，哎呀， 这是个真以色列人，这是个心里面没有诡诈的人，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态度。但是耶稣说的下面那一句话却是深深的打动了拿但业的心。耶稣他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已经看到你了。拿但业一定非常非常的吃惊，说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我那个时候在家里坐在无花果树底下，你怎么会看见我？其实耶稣他说这句话是一语双关啊，弟兄姐妹，如果你读圣经，特别是你读到旧约圣经的话，你会体会到说，在无花果树底下对以色列人来说是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意思。如果你去过联合国哈，联合国我没去过，不过我看过他那个墙上那个写的字哈，他有这么引用旧约的一节圣经，就是说那大概意思说要把那些镰刀，把那些锄头，那些兵器全部都打把那些兵器，对不起，镰刀兵器全部都，那些铁全部都融掉，然后打成这些锄头，然后以后就再也没有刀兵啊，就有平安。那这句话呢是引用旧约里面，这句话出现在以赛亚书，也出现在弥迦书。弥迦书一讲完这句话之后，接着又马上就说，那个人要坐在他的橄榄树下跟无花果树底下，就是平平安安的度日。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那个坐在无花果树底下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境界，就说啊，我们国家终于有平安了，我们国家吃了这么多的苦，被人家征服这么久，老是被人家欺压，那终于有一天我们可以自己强大起来，我们国家统一了，平安了，我们可以个人坐在自己的无花果树底下。所以拿但业他是一个很爱国的人，他心里一直盼望有这么一天，像先知所说的，可以个人坐在无花果树底下。那也非常可能当天他就真的人就是坐在那个无花果树底下，但是他心里所想的是想到他的国家，想到那和平的日子什么时候来到。而当耶稣这一句话一说出去，他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那就说到他内心的深处，接着他马上就有一个改变。你还记得说刚开始他态度很傲慢，他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呢，那马上他就变得，他就对耶稣有无比的恭敬，他称呼他是拉比，就说老师，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他认识到说这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一个从神那边来的，所以说你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没有说你只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师，而说你是神的儿子。接着又讲的这一句更重要，说你是以色列的王。因为对拿但业来说，他说我是个真以色列人，最重要的就是以色列，而拉比你是以色列的王，表示说我是跟从你的，我是顺服你的，你是做王的。那弟兄姐妹，这四句话合在一起给我们有一个完整的图画。施浸者约翰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安德烈他就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菲利他说，摩西跟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我们见着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最后拿但业的口中就说，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一个告诉我们耶稣是天上神的救法，一个告诉我们耶稣是地上是我们人的救主，一个告诉我们说耶稣是人子，一个告诉我们耶稣是神子。这四个人合在一起，就好像我们刚刚听诗班一样，四部和声合在一起是一个很优美很好听的曲子，也让我们对主耶稣有一个更完美的一个画面。结束的时候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是记载在这一期十月份美南浸信会的月刊 SBC Life。 有一位叫做 Charles Laurie 的一位传道人，他是专门写文章做文字侍奉的，他就记载了一个小故事。他说几年前的时候，他们教会义卖 garage sale， 然后在前面的一张桌子上就放了一套 非常非常精致的耶稣降生景哈 ，Nativity set。然后他就说，我从来没有看到做过这么精致的，这是我看过的时候最漂亮的一套啊。然后他就去看那个价钱了哈，我们 garage sale 就看价钱，一看那个价钱说，那个钱低的他不敢相信，所以他就去找那个义卖的那个负责的人，就说你们应该把这个价钱大大的提高才对，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卖这么便宜？那个人就说你再看仔细一点，他就仔细一看，他说果然，他仔细一看之后发现少了一样东西，就少了耶稣。然后那个负责的人就说，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把耶稣给弄丢了，那现在剩下的就是一个木头房子，然后还有几个人，然后五颜六色的，穿得很漂亮的衣服，然后所以这个卖不出价钱来。然后那个 Charles Lowry 他说，对，这个没有耶稣就没有价值，虽然其他的都是这么的精美，但是如果没有主的话，那就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那弟兄姐妹，那不也是一样的事情吗？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希望大家在一起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我们羡慕在地上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但是如果说在我们信仰当中缺少了耶稣的话，那突然之间就一切都变得好像没有什么价值了。但是当耶稣在那里的时候，这就是精美无比的，是非常有价值的一套东西。那我们感谢主，在约翰福音在第一章，他就透过四个人的口，我觉得神就是苦口婆心的来向我们介绍说耶稣是谁，我希望你们认识他，我希望你们接受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这些见证人的声音，他们说的话都保存下来。天父，我也深深的相信我们在座有好几位追求真理的朋友，慕道的朋友，他们的心也是很希望能够认识耶稣，能够接受耶稣。主，我希望就在这个时候，有人会打开他的心门接受主，让我们的罪就被洗刷干净，我们在神面前有个新的开始。我们凡是做神儿女的，天父啊，也是求你在向我们说话，呼召我们，我们不要像是那只羊走远了，愿意我们听到牧羊人的声音，听到主耶稣呼叫我们的声音，我们就紧紧地跟随他。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